第四篇，大卫关于敬虔生活的观念与他受感赞美基督之佳美的对比。一，到目前为止我们说过诗篇第一篇关于人所遵守律法，以及第二篇关于神经纶中的基督。我们看见诗篇这样的排列完全是出于圣灵。假如我们是排列这150篇诗的人，我们会将哪一篇放在第一呢？主的安排是好的，他将第一篇放在第一。在其中我们看见人所珍藏的律法，然后第二篇我们看见神经纶中的基督。接着第三到第七篇会是什么呢？很有趣，就在第一篇第二篇之后，我们看见有五篇诗来表明大卫关于敬虔生活的观念。诗篇第三篇的篇题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亚沙龙是背叛的儿子，诗篇这样的排列给我们看见大卫需要受到改正并管教。在第一篇，大卫非常珍赏律法，但是他遵守律法吗？他像一棵树立在溪水旁吗？在第三篇，他不是栽在溪水旁，他乃是在逃避他背叛的儿子亚沙龙。我年轻的时候就喜爱诗篇51篇，这篇是大卫犯了撒母记下11章所记载的大罪之后他所做的悔改的诗。大卫利用他作王的权力和权柄，阴谋杀害了他的一个战士乌利亚，犯了蓄意谋杀罪。谋杀之后，大卫又夺了乌利亚的妻子。大卫干犯了律法的后五条，后五条的诫命是不可杀人、奸淫、偷盗、说谎和贪婪。大卫杀了乌利亚，犯了奸淫，偷了乌利亚的妻子，向乌利亚撒谎，并贪恋乌利亚的妻子。这个罪得罪神到极点，神立刻差遣伸言者拿单去责备大卫，就如同撒母记下12章所记载的，大卫被折服而悔改了，于是写了诗篇第51篇。那是一篇美妙的诗，那篇诗的标准很高，满了生命也满了灵，甚至顾到神的经纶。那篇诗的末了表明，大卫承认自己的罪之后，他仍然纪念锡安和耶路撒冷。在18节，大卫说，求你随你的喜悦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篇诗非常好，也非常高，但很难相信大约过了三年，大卫竟然写出了满了属人观念的三到第七篇。大卫犯了杀人和奸淫的罪之后，神管教他，使他的儿女中间有难处。大卫的一个儿子与他的一个女儿犯了淫乱，然后淫乱者为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所杀。亚沙龙杀了他的兄弟以后，逃到基叙，在那里住了三年。三年后他回到大卫那里，不久以后他就被判了，大卫就逃走。大卫在逃避背叛的儿子的时候，他写了诗篇的第三到第七篇。我们必须知道这些诗篇的历史，为了要在神新约的经纶的光中来看这些诗。曾经有一些中国的基督徒说，你如果要学习如何祷告，就应该研读诗篇。但是我要说，我们不该这样做。第三到第七篇都是祷告的诗，但这些诗是祷告的错误例子，因为是照着大卫的属人观念，是为着他自己个人的利益发出来的。中国基督徒也许说， 你如果要学习如何传道，就该研读真言。但是我要说，你如果要成为优秀的传道人，你就该研读保罗的14封书信。不但如此，你若要学习祷告，你也应该到保罗那里去。保罗在以弗所书里给我们两个祷告的示范。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他求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知道他的呼召有何等的盼望，他在圣徒中之基业的荣耀有何等的丰富，以及他的能力向着我们是何等超越的浩大。然后在第三章他说，我向父屈膝，愿他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我们如果将使徒保罗的这两个祷告与诗篇第三篇到第七篇的祷告相比，你就会领悟这些诗的祷告不该是我们祷告的例子。在本篇信息中，我要讲解这五篇诗里的特点。我们需要在神经纶的眼光中一点一点来评估这些的诗。第三到第七篇的祷告都与苦难、善恶、甚至报仇、自义和控告别人有关。这些诗没有一点指明生命、悔改、定罪自己或否认自己。不仅如此，也没有一点指明与神有多少的交通，摸着神或被神摸着，以及灵里谦卑痛悔。我们来看这些诗的时候，需要看见这些的点。我们已经指出，第三到第七篇是给我们看见的大卫关于金钱生活的观念。我用金钱这个词，因为这是引自第四篇的第三节。第三到第七篇里，大卫关于这种金钱生活的观念与第八天他受感赞美基督的佳美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第五篇诗是大卫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的背叛时所写的。亚沙龙的背叛是大卫犯了杀人并抢夺别人妻子之罪的结果。大卫在诗篇的第一篇中珍赏律法及遵守律法的人，但是他自己却谋杀了乌利亚，又抢夺了他的妻子。在第一篇他非常高举高抬律法及那些遵守律法的人，然而他自己因着他的大罪干犯了诫命的后五条诫命。这些诫命要求人要有彰显神神圣属性的美德。那么写第一篇的大卫，他有遵守律法吗？我不相信有多少读诗篇的人曾经想到这一点。他们都赞同大卫在第一篇里高举律法，可是他们却从未想到第一篇的宝贵并高举的律法乃是一个错误的。新约里最大的教师保罗告诉我们，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的称义，堕落的人不可能遵守律法。要求人遵守律法，就像要求受伤的鸟从洛杉矶飞到纽约一样。罗马书八章三节说，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律法在性质上是善的，但律法不能赐我们生命。律法不能将大能的生命、复活生命的能力、生机的能力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大卫在第一篇珍赏律法，但是他自己却违反律法。他犯了杀人、奸淫、偷盗、说谎和贪婪的罪。最终他要逃避他背叛的儿子。因为大卫犯了杀人和奸淫的罪，神就借着他儿子的背叛来惩治他。他的儿女变得一团糟，在他们中间也有杀人和奸淫的事。我们如果看见这一幅图画，就会确信 我们不该宝贵并高举律法，我们不该珍赏律法，我们越珍赏律法，我们就越干犯律法。耶和华借着伸言者拿单责备大卫之后，大卫悔改而蒙神赦免。诗篇第三到第七篇是根据大卫对敬虔生活的观念写的。在这几篇诗里，大卫求神对付他的敌人，并做他视为的盾牌，他的荣耀和使他抬起头来的那一位。求神对付他的敌人，合乎新约的教训吗？当然，这个违反新约的教训。新约的教训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我在主的恢复里60多年，在这60多年里，我遭遇过反对甚至背叛。对这样的反对，我们如何反应呢？身为亚当的子孙，我们会求主为我们对付这一切反对者，但我们落在新约的实际里，就不敢这样祷告。我们不能像主这样祷告，因为他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大卫也求主做他视为保护的盾牌，这好不好呢？求神保护我们有什么错呢？我要说，这既不坏也不好。大卫是在逃避他儿子的时候这样祷告的。为什么大卫不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犯的那使我儿子背叛的罪，主啊，求你不要定罪他，主啊，定罪我，我悔改，我愿意有机会对我儿子说，儿啊，赦免我，今天的难处原因不在你，乃是在我，主啊，对付我的心。这个才是属灵的祷告。但是大卫求主做他视为的盾牌，大卫这样杀人者、奸淫者配受保护吗？他也求神做他的荣耀和使他抬起头来的那一位。大卫因着杀人和奸淫受神惩治，逃避他儿子的时候，他这样子求神，难道不觉得羞愧吗？大卫也呼求耶和华，相信耶和华必从他的圣山应允他。大卫也在夜晚祷告，求耶和华扶持。几乎所有研读圣经的人和教师都称诗篇第三篇为晚祷的诗篇。晚祷好不好呢？这全在于我们如何祷告。大卫若真在灵里，他就会想到他当时的处境，他正在逃避他背叛的儿子亚撒龙，他该想到是什么原因造成他儿子的背叛，那个会使他在夜晚祷告说，神啊，赦免我，是我使我的儿子背叛，是我杀了乌利亚，利用我作王的权力和地位施行阴谋和杀害，何等的羞耻，我甚至夺了乌利亚的妻子。大卫在逃避他儿子的时候，应该觉得羞耻而在神面前悔改。大卫基于以往祷告的经历，他求神表白他的公义，他使别人确信他是神所分别归他自己的虔诚人，他呼吁耶和华，耶和华就听他，他也劝诫别人不要在怒中犯罪，而要在床上心理思想，并要肃静。大卫逃避他儿子的时候，他仍然求神表白他的公义，但是他的公义在哪里呢？大卫不该这样祷告，他反而该求神光照他，使他看见自己是何等的邪恶败坏有罪。他是王，他却阴谋杀害了他的一个战士，接着还抢夺他的妻子，请问他的公义在哪里呢？大卫也使别人确信他是神所分别归他自己的虔诚人，他在逃难，但他认为他是神所分别的，这表明他在黑暗里。 我们思想第四篇的时候，需要记得，这是大卫在逃难时候写的诗。那时，他指明他是神所分别归他自己的虔诚人。请问，那个时候他能这样祷告吗？这表明我们人总是不容易被折服或征服，来承认自己的罪。即使我们因着抢夺杀了人或犯了奸淫，我们也不被折服。我们仍会以为自己是良善的。我们可能为自己表白说，是的，也许我在某些事上错了，但我是神所分别归他自己的虔诚人。我在主的恢复里接触人60多年了，我几乎没有接触到一个完全被神折服而承认自己失败有罪的人。在法院里，原告和被告都以为自己没有错，他们无法被折服承认自己是错的。今天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看见我们的失败、罪恶和污秽，甚至在地上打滚承认我们的罪，那说出我们在神面前蒙了怜悯，得了恩典。一旦我们不愿意被折服或承认自己有罪，我们就在黑暗里。在第四篇里，大卫甚至劝诫别人不要在怒中犯罪，而要在床上思想，并要肃静。这是很好的教训，但是为什么大卫不教导他自己呢？他是合适这样祷告的人吗？你如果知道他的背景，你就会看见大卫不是一个合适的人。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对错，问题完全在于我们是不是一个合适并且对的人。大卫也劝别人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信靠耶和华，这个话非常好。但是大卫在当时那种特别的情况中写这样的话并不适当。大卫也求神扬起他的脸光照他，感谢神使他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并信靠神使他能够安然躺下睡觉且安然居住。借此我们能够看见大卫对于他当时的处境和重大失败的光景没有任何感觉，他已经变得麻木了。这样一个有罪的人，在逃避由他的罪恶所引起背叛的处境时，怎能这样的向神祷告呢？在这样的时候，他说他必然安然躺下睡觉且安然居住。大卫是在早晨祷告并警醒的人，许多圣经的教师称诗篇第五篇为晨祷，诗篇第三篇是晚祷，第五篇是晨祷。大卫知道神不喜悦恶事，恨恶罪孽，他既然知道这点，为什么他还会犯这样的大罪呢？仅仅知道律法不能成就什么，律法和大卫对律法的知识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功效。大卫说，他凭神丰盛的慈爱进入神的家，并存敬畏神的心向他的圣殿下拜。那个时候大卫不是在神的殿中敬拜，乃是向圣殿下拜。他求神因那里埋伏守候他的人，凭神的公义引领他，使神的道路在他面前正直。大卫说，这些人的口中没有公正，他们的里面败坏了，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献媚人。这句子甚至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所引用。大卫求神定他们有罪，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半跌，因他们众多的过犯和对神的背叛，把他们赶逐出去。大卫的这个祷告满了对别人的定罪，却没有定罪自己。似乎除了他，人人都是错误的、有罪的。这里我们找不出任何暗示，大卫在神面前承认他的罪。大卫求神使 凡躲避在他里面的人喜乐，欢呼快乐直到永远。愿神护庇遮盖他们，使那爱神之名的人因他欢腾。大卫也求神赐福给义人，用恩惠如同盾牌环绕他。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大卫在这些祷告里祷告这些事。大卫应该祷告说，主啊，赦免我，我罪恶的行为使我的儿子背叛，主啊，怜悯他，感动我们都向你悔改。在这些诗篇里没有暗示大卫他自己知罪自责。大卫受神惩治的时候，他求神恩待他，医治他，转向他，因神慈爱的缘故拯救他。大卫领悟他受神惩治，但是他仍然没有为他的失败有多少的认罪。大卫说他因哀哼而疲倦，整夜流泪，把床飘起来，把褥子湿透。他因忧伤眼睛损坏，又因仇敌眼睛昏花。我认为这是大卫的夸大之词。有人能因流泪把床飘起来吗？我们赞同这样的祷告吗？假如一位弟兄在祷告聚会中这样祷告，我们会劝他停止这样的祷告。大卫信耶和华听了他哭泣的声音，他一切的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大卫在这里仍然无法忘记他的仇敌，这个与主在新约里的教训完全不同。大卫避难在神里面，并求神救他脱离一切追赶他的人。仇敌包括他的儿子在内正在追赶他，大卫觉得他没有犯罪。人怎能告诉神自己没有犯罪呢？大卫求耶和华在怒中起来抵挡他仇敌的暴怒，并求耶和华按他的公义和纯正判断他。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像大卫这样一个敬虔的人，他会如此的祷告。他求神按他的公义和纯正来判断他。大卫的纯正在哪里呢？大卫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带进他儿子的背叛。我们在这样的光中来看诗篇第三篇到第七篇，就会发觉我们自己已过是何等的盲目的珍赏这些诗篇呢？大卫求神坚立义人，并且信神是他的盾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拯救心中正直的人。大卫信义人必在罪孽中取劳，挖了坑又挖了深，竟掉进他自己所挖的洞里，他的祸害必回到自己的头上。我再说，假定一位弟兄在祷告聚会中这样祷告，圣徒们可能会请他停止祷告。大卫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神，并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这是诗篇第三篇到第七篇少数好的点之一。感谢主，这些诗篇有个美好的结束。然而诗篇第三到第七篇没有关于神的经纶、神的国和神权益的事，没有关于基督的事，没有真正代求的灵，也没有灵里为别人代求，对读者也没有多少生命的供应。这些诗篇反而鼓励加强并坚定读者求神顾到他们和他们个人的权益。今天有许多读诗篇的人没有正确的鉴别属人的观念和神圣的观念，就受到鼓动顾到他们自己的好处和利益。我们在神新约经纶的光中看第三篇和第七篇之后，就能够看见我们不该拿这些诗篇作为祷告的范本。在其中我们看见大卫的苦难，大卫渴望向他的敌人报仇，以及他的志意。我们没有看见大卫悔改承认过错或定罪自己。然而诗篇第八篇启示基督成为肉体，他的死与复活， 他的升天和他的国。第三到第七篇启示大卫关于敬虔人生活的观念，而第八篇是他受感赞美基督的加美。